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节目期间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子女教育啊，或者是家庭关系啊、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接下来有请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是的，陈老师，现在其实还是在新年期间啊，虽然我们在这边感受不到特别浓厚的节日气氛，但是掐指一算，马上就要到正月十五了，然后呢在西方刚好又遇上了情人节，所以这里面还真挺热闹的，有一些文化的方面呀，还有一些像情人节啊，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情侣之间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一些关系啊，甚至是家庭孩子大了，甚至是 teenager 的小孩，如果有女朋友啦，这个节要怎么过，家长需要注意给予哪些的指导或者是要求哈，所以很多的内容都期待着陈老师在今天跟我们一起讲一讲。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
陈老师，情人节呢应该是在下周一，我们下一次节目呢就是下周二了，所以只有今天还有机会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情人节。在您看来哈，那我们这个情人节现在很多都是比较商业化了，但是我知道您是非常的推崇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一些精神内涵的东西，那在情人节这一个点上您觉得有哪样的一些您的一些想法想和我们听众交流的呢？
其实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朋友，他是医学院的老师哈，然后呢他就曾经跟我们说了一下他自己的感慨，也就是说他发现如果年轻的这个学生啊，就是医学生，他有一种心态的话，他会非常非常担心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一些孩子他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哈，他不太重视这个历史，他只想老师告诉他们说，哎呀你就说吧，这个病怎么治就行了，别跟我讲这么多医学史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这个病是怎么演变呢，他刚开始怎么出来的呀，他就曾经有这样的感慨。那这样的现象其实不是太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规律，那你有了规律呢，就比较容易去做预防的动作。我们大概每个人都很可以同意说，预防胜于治疗，对吧？
是的，
对，你可以少受一些身体的痛苦，也可以少受到一些经济上的损失嘛，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就是年轻的一辈，或者是不一定是年轻人哈，就是说谁的这个脾气比较急躁呢，他就比较求这个速效或者是眼前的这个短效的话，那就很容易失去了这么一个很珍贵的这个历史上给予的这些过程，甚至是可以有一些警惕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家长呢，我觉得就是情人节它事实上它不是只是说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而已哈，它事实上是表达一种很珍贵的一种情谊，因为你从它的这个历史当然有几种不同的版本了哈，就说这个情人节是怎么来的，但是基本上呢它都是在代表最起码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勇气，一个是珍惜。对，你哪怕一个比较普遍的传说，就说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因为要征兵要打仗，所以国王他不希望这个单身的这个男孩子呢这个时候在国家想要去打仗的这个过程呢，他跑去结婚了，那这样就这个打仗当然就是人力这个第一要务嘛哈，所以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允许在那段时间不允许有人结婚，但是呢就有人结婚了，而且还透过了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给予证婚，那这一下子不得了了，这件事情反正呢纸也包不住火，最后这个 神父就被抓了。就要好像
他就是 Valentine 哈，就是现在情人节就成 Valentine's Day 啊。
对，所以他真正要在纪念，你看当时的新郎跟新娘的名字好像也没留下来哈。
嗯，是啊，我想证婚的可能不只是一对儿吧，他应该秘密的帮助一些人证婚，也许
是这样，但是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人很勇敢。他的这个信念里面是这个是神给予的祝福吧，不能只是为了这个政治的目的，个人的这个国王的这种你说野心也好，或者是他企图也好，所以他就来做了这样的事情。当他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他也知道这是危险的，这可能也是要掉脑袋的，但是呢他秉持着对神的信仰吧，所以他就去做了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
陈老师，其实我插一句哈，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让我突然就感受到，那个时候您说是公元三世纪哈，在那个时候，这是1000多年前了，这个人们结婚呢，一定要有一个神父给证婚，否则他不会结婚的。就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他有那种信念，他觉得他的这种结合是要有这种神父的见证和神的这种祝福和允许，感觉是这样的，和现在还真的有很大不同。
是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啊，你说以前这个结婚的仪式，第一个一定要拜天地呀、
哦，对呀、也是这个意思哈，也是请老天爷同意一下。
对，请老天爷同意一下。然后之后呢，就是有家族，就是说结婚的时候其实都是有长老。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在台湾，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堂哥，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在前一天晚上是要跪在那个祠堂里头的，他跪列祖列宗的、跪一个晚上。你的一个晚上你要跪不完跪不了，你就也承担不了一个家庭的责任，那你就会别结婚了吧。
哇，这个要求还真的挺高耶，陈老师，这是真的、
对，
这个很普遍还是个别家庭？
对，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我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我那时候应该也是去当了小话筒吧。但是呢、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听到大人说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就会觉得它不是一个情感的事情而已，它事实上是一个生活当中很现实的能力态度上的一种考验也好，或者是一种提升也好吧。他必须要有这种心态的准备啊、对于婚姻
有要求的哈，对你，
对对，没有错呀。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那当人如果能够从历史去明白一些这种形式背后的价值观，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收获。那人懂了那个价值观以后呢，他也会管束好自己的一些行为。
哦，所以这是我们提到了情人节，陈老师讲述了一个医生感叹他的学生不关心历史，您又给大家聊到了情人节的历史，明白了。所以如果让我们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我们的情侣都重温这个情人节的历史的话，您觉得大家在过这个节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和传统的送送花吃吃饭给个巧克力不太一样了呢，陈老师？
对，我觉得那种就像你喝那个刺激性的饮料，还有你喝那个真正的好茶，太一样对吧，你那个喝那个很刺激性的那个饮料，其实那个就是那个感官的那个觉受它过去了以后，你可能就是没有去享受到一种心情上的平和跟平静，还有一种思考哈。但是如果你喝的是那种很茶的时候，在中文里面有一种表达叫做会回甘，
对，
它会带给人身体跟他的心情上还有他的思考上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他会在这个平静的感觉里头细细的品味出一种甘甜的这种，然后可以这种感受，然后他会帮助人把自己的心情就趋于稳定，这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那你说如果哈，咱们讲就说在人的身心健康上面或者是说对于一个人的人格比较就是健康而且正面的人格的养成啊，或者是说一个人他的这种判断事情的能力 就是不做冲动的决定啊，或者是比较不会去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投资或者是语言、那当然能够让一个人心情比较平和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也好，或者是喝的东西也好，我相信它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您讲的喝茶呀，和你喝那种廉价的饮料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其实陈老师，这后面还有一句话我想说，这个分什么人，对于有一些人他能够感受到不同，但是可能啊，你让一些小孩子在他们的那个年龄阶段和他的这种人生的一些经验上来讲，你让他喝茶，他觉得没有饮料好喝哎。所以陈老师，您所谈到的这些精神方面的东西啊，一些很美好的带给人长久的一种鼓舞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吧，可能也不是每一个人哈，在他的那个年龄段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基于这一点，您觉得那家长该怎么样启发咱们的孩子啊，在这方面啊，陈老师讲到这儿的话，我们要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请您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今天我们请陈老师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情人节我们该怎么过那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您看到的一些您觉得比较好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好，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讲了品茶和喝饮料啊，就是用它来比喻吧，怎么样让年轻一代他们了解情人节背后的这层像您所说的这种勇气啊，还有这个珍惜呢？
对，其实我觉得做任何什么事情啊，那个信念很重要哈。有个电影里面他就有一段很经典的那个对话，他就是有一个人呢遭受了这个反正就人生当中有一些变故吧，然后他的心情一直走不出来，最后呢最后反正他的好友就提供给他一张飞机票，然后让他到欧洲去旅行去了。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碰到了一个人，一个老人吧，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你坐过来的那个火车啊，那个地方的那个铁轨是在还没有火车能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就已经把铁轨先给盖好了，先给建好，给铺好了，这样。他对，他在跟他说什么呢？然后那个就是这个人生很挫折，当时哈，他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就问了他为什么，然后这个老人就告诉他说，因为他们相信火车有一天会来的。
哦，充满了希望啊。
对，结果后来反正就真的是实现了这个愿望。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茶呢，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开过茶道课给学生哈，他们的年纪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也就是说像您刚说的，这个孩子都是爱喝这种饮料的啦，甚至是喝了什么加糖的这种茶品啊等等的哈。我就告诉你我的学生跟我怎么说的。
这个很想听一下，他们学了您的茶道他们有什么改变吗？
对，有一天呢因为东方的茶讲完了以后，你总要让他认识西方的茶嘛，那我就不讲哪一个牌子了，那个牌子反正在世界上或者你在很多这种 market 上也可以买得到。那当时刚好办公室也有这么一盒茶，有人送给我了，然后我就拿出来给学生，那学生呢都没有喝，就是他们泡的那个茶包的茶，然后拿起来闻一下以后，然后也看了那个茶汤以后，就跟我说，老师，这个茶是不能喝的。
哦，他们都有辨别力了，他是根据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前面上的课让他能够真正的去品味好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孩子连原来他们爱喝的饮料他也不喝了。
真的是有效果哎。
对，我并没有上课的过程或上课的这个内容里头去告诉他们说那种饮料不好，没有，我从来没有去批评说哪个东西怎么怎么的，你最好不要怎么怎么地，没有，我只是让他们知道 你怎么去品味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制作的过程它有什么美好的事情 OK， 然后真的让他们实际的去品尝到那个美好的这个味道，或者是这个美好的这个故事的那种感受就好了、其实孩子他有了那个好的辨别能力，他事实上他自己都能够就是学着去把握好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分寸。
诶，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感觉孩子们是可教的哈。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件事情呢，就是也希望听众们有一个信念，就是孩子他有一天他一定会知道好坏的，就是说你要做任何事情他可能会遭受一些挑战，甚至可能是一些挫折一些失败，但是如果你保持那个信念的话，结果过程我相信是会不一样的。像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们医院在面对病人的过程里头也有，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说其实有一些医生他为什么，这个也在学术研究上面都是有这样的发现的哈，就是说当那个医生他对病人也不放弃，然后他自己的那个态度啊也比较热诚，然后也比较积极的时候，其实病人也会感受到，也会被启发这种不放弃的这种心念跟信念，所以他的愈后也会变得比较好一些。
好的，陈老师，咱们讲的是情人节哈，听您刚才讲喝茶这件事儿，我们就知道了哦，孩子原来是可以教的呀。情人节这件事儿呢，其实讲到美国情人节教育还蛮早的，陈老师，我想您也知道，好像从小学开始，孩子们就在这个节日里的时候啊，写写贺卡呀，再大一点送个巧克力什么的，所以他对这个东西是有概念的，对这个节日。
是。
然后您觉得不仅仅只限于这点事儿吧，对不对？他年龄再大了，他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情人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也会教男孩子女孩子交朋友啊等等等。
对，
对，那这时候哎，家长该怎么样切入呢？
其实你说小学哈，其实他们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幼儿园也过
这个节，
真的，但是
我太 out 了。
对， 对，然后呢我就是要提醒哈，其实有些老师他也会很就是也会很用一种比较正面的方式去跟孩子讲这个节，他们也会让孩子就是那个卡片也不是，因为你想嘛，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他事实上是把情人节的这个范围是扩大的，而且我这是我亲自受到的教育也是教训，就是我当踏入美国这块土地开始读书啊什么这个过程里头，我也不太懂，因为我们知道的是中文的翻译就情人节嘛，但是我后来我是被学校老师给指正了，他告诉我说其实情人节这个你们中文的情人节其实跟英文的这个情人节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说它只是对人的一种表达关爱的这样的意思，所以它并不限制于男女之间。我相信到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多的老师会这样去带领孩子，比如说幼儿园跟小学的孩子，但是到了初中的孩子他可能已经忘了，或者是他不太愿意去再 follow 这个东西。他因为你知道这个青少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要学习着怎么样能够独立，所以你会发现他好像变了哈，好像就特别在乎自己，也特别在乎自己的感受，也特别在乎自己的外表等等点点的这种很明显的变化，然后他好像就是要强烈的争取自由那种感觉，所以好像变成大人在跟他讲话就不太愿意听，也不太愿意接受。
是，
所以对，哪怕以前老师或家庭或学校的教育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情人节不只是那样，在青少年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哪怕就差不多六年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他可能也不会太去接受，大人要告诉他的这些讯息。那与其这样呢，你不如就是把它摊开的说，可能好一点。
哦，
对
对。怎么摊开呢，陈老师？
对对，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父母在怎么样的，或包括老师吧，在怎么样的尽心尽力的说，有的时候呢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完美，你总是可能会说了一些话或者是一些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个孩子心里头他是不是真的听进去的，或者他舒不舒服。 然后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我们不太可能去做一对完美的父母，你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老师，你总是会有做不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不要因为可能会做不好，然后你该说的事情就不说了。那因为可能会做不好嘛，可能会说不好嘛，那你倒不如提早的说啊，你可以跟孩子说，我也很高兴你现在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要不然你一辈子都靠老爸老妈也不行嘛，你有自己的想法啊，想要去过这样的一个节日，那有一些事情呢，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告诉你的，我还是得告诉你，只是呢，我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父母，所以待会儿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可能在表达上我做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如果我说出来的这些东西，我的口气或我的用语，让你觉得你不是非常的舒服，或你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接受，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我，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我就尽到自己的责任，把我爸爸妈妈应该要告诉孩子的一些处理事情的原则。然后能够事先跟你讲，这样。
哇，陈老师，我觉得您这段话说的太棒了，这可以成为一个公式啊。爸爸妈妈为了防止和孩子起冲突，或者是孩子不愿意听，您瞧，这个用这么委婉的方式全都铺垫好了，所以估计孩子不会，至少不会有很大的反弹哈。好的，那陈老师，接下来还要说些什么关键的东西？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子女教育问题、家庭问题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情人节的话题啊，既可以涉及到夫妻之间，也可以涉及到家长对孩子之间。那陈老师，刚才您给了我们一套非常好的说话公式，我相信细心的听众朋友一定能够 copy 到他的一个精髓。我至少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实用。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啊，那情人节如果父母说哦，那我想跟你说点我应该说的话，这个话接下来你也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吗？
对，因为下面呢其实还有一些事情可能还是可以跟孩子说的哈，就是说为什么妈妈或者是爸爸要这么说呢？因为爸爸妈妈会思考到一个问题，有一天如果你回头来问我，为什么当年我要出门的时候，你没有跟我交代这些事情？
哦，他孩子，
对，你可以告诉你的孩子说，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哑口无言。我希望我不要落到这种下场哈，所以我应该告诉你的事情，我还是不告诉你。只是我的用语口气 maybe 如果没有办法合你的意的话，那请你原谅我，反正呢你可以告诉我你不舒服，但是我就尽量的再去学习吧哈。
第二个，这么谦虚的父母。
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忘记了他们是青少年，青少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人生的功课要做的就是他要学习独立，因为他等到他18岁以后，他有一个独立的行使权。事实上他回过头来思考怎么去照顾别人，因为他要长大。所以独立的本身的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他要有能力开始去照顾别人，他要独立的思考去判断说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照顾好更多的人，这是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而不是独立变成是我爱看什么谁也管不了我，那个叫做任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OK，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有的时候我个人的这个接触的经验里面就会发现很多的父母好像就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给模糊掉了，甚至变成就因为被模糊了反而不敢去管孩子啊。那我们就善用他这个必然会出现的心理的这个历程，因为这是一定要有的成长的过程嘛。那既然他们要独立，他们有这个独立，另外一个含义是他要练习怎么去分配权力的使用，分配经济的使用。你说一个成人他不懂得怎么去分配家庭的经济，那不是完蛋了吗？ 对吧？所以他在青少年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自自而然呢，他就会有这种苗子，他会出现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家长不了解他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冲突，因为你没有去善用引导这个东西。那在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里面呢，我就会比较建议家长可以这么做哈，就是你可以告诉孩子说，因为你毕竟是家里头的一份子，你再怎么样父母都会尽量的去支持你，哪怕你犯了错，其实父母还是要付出就是不管是善后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去处理后续的事情也好，然后呢我们就拜托你一件事情吧，就是你今天晚上如果要出去跟谁谁谁吃饭啊，或者是可能晚一点回来，你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打算啊，反正你前面已经告诉他了嘛，就哪些事情最好是别做哈。但是如果说他没给你听进去的话，他在那个时候不小心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就是做了你可能不希望他做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告诉孩子的就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父母是要善后的。
OK，
不管你怎么样，咱们还是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而且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别人都不理你的，咱们还是会理你的，所以咱们是要善后的。那就请你这个宝贝小孩呢想一想，如果你出去做了哪些事情，它的后果可能是什么，那你做了这个后果，父母可能要花多少钱去帮你善后，你把这笔账算一算，提早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做家庭的经济的另外的安排。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陈老师的这种亲子关系真的是给大家举了个很好的例子。我常常会就觉得家长有的时候会说，告诉你啊，你要这样做我可不管你啊。对，这样好像你就把孩子之间的距离就给拉远了啊。那像您这么说的，不管孩子你怎么做，我们都要给你善后的。哇，这个太温馨了。
所以你想，如果一个孩子听到这样，他会不会应该会去考虑怎么踩刹车吧？
对，他要三思而后行了。
对，因为他
讲到这儿，陈老师，我还真给您举个例子哈。那我就听一位家长讲，家长跟孩子就聊，就说你因为 teenager 嘛，高中生啊，就说你可以交女朋友嘛，然后说你不要有 baby 啊这种事儿。然后小孩怎么说的呢？说妈妈，我要是真有了贝贝啊，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把它放在你常在花园里干活的那个地方，我知道你会把它捡回家来养的。然后妈妈没有听到您的课啊，妈妈也没听您的节目，妈妈说我要是发现了它，我立刻就打911，让911把它领走。谈话就结束了。陈老师给个点评。
其实是这样，小孩有的时候他有就是一些行为哈，他其实并不是说真的用那个行为他想干嘛，他其实是想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不在乎他。你在不在乎他，只要他在内心上面 for sure 觉得你真的是在乎他，他某一些行为他就没有必要去做了。
哦，他就是引起你注意呢，感觉是给你找事儿。
对，他不是真的要给你找事。还有一个呢，小孩会有这种心态，有的时候啊，他是觉得不公平，他是觉得比如说家里头可能有兄弟姐妹，他可能感受上觉得好像父母对待子女的这个心态上感觉不太公平，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想搞一点事儿，然后来证明一下说哎呀，你的确没有偏心啊，有的时候小孩会有这种现象。
了解了。
当那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哈，这样子跟孩子就这么表示了以后呢，我觉得孩子在内心上，他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网子哈，他那个感觉就是就是心情上面他是会比较安定的，因为他有一个依靠。就有点像一个保证书一样，人的那个心安定的时候，相对的他比较容易控制他的情绪，因为他的理智这个部分他起来了，他的情绪就比较容易被控制。那人有的时候会去做后悔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因为他在当下情绪控制不好。
好的，请陈老师，跟您聊得非常的热闹哈，不知不觉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情人节可以谈的东西还很多，那就请您给大家在结束的时候哈，不得不结束的时候给大家做个总结好吗？
中国人也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哈，就说这个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嘛，对吧？
嗯，是这么说。
儿子好像也是妈妈前世的情人嘛，对吧？
嗯，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说的时候，其实也不妨偶尔幽默一下，这个跟孩子说，哎，就是听到很多人都是这么说，所以呢，保护你是我这辈子的责任。不管你现在出去的那个情人，他能跟你有多久，但是你要知道，咱们两个的缘分可能从前辈子就开始了，所以我是不会放手的。
建议咱们听到节目的家长朋友啊，都和孩子回去赶快表白一下，这个说不上对亲子关系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的，陈老师，时间真的就到了，非常遗憾啊，如果可能的话，下个周二的节目上请您再继续跟大家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再见。